啊，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各位莲友，晚上好。
阿弥陀佛。
啊，请看网上的问题啊，第一，我修静中念佛，但一日初闻《金刚经》后，虽然没有懂，但心里异常欢喜受用，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而且《金刚经》讲无相，使我与《无量寿经》的讲述产生疑惑，无法自解。由于末法时代为念佛可有所成就，虽然说法尚因舍，但我又特别喜欢《金刚经》，还请法师开示，我该怎么理解两部经的法门，该如何选择？啊，这个读佛经一定要有智慧了。这个《金刚经》，它是般若系经典，是要破除众生的这个人法二执的，所以它侧重讲无相，但是它又不能是断灭见了，无相又无不相了。啊，在你离世相的情况下，还要修一些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无量寿经，它是从妙有的层面建立的，一个是从性上来说，一个从相上来说。啊，这个性相本身是圆融的。啊，《金刚经》讲的真空里面就含着妙有，《无量寿经》描述的妙有当中，全体都是从真空里面呈现出来的。啊，所以，你读诵《金刚经》，以这种诵经的功德回向往生净土，也是可以的。啊，这个。真空妙有才是大乘中道了义，这两部经不仅不矛盾，恰好是相辅相成啊。所以啊，你还是从了生死的角度来看啊，依无量寿经所说的法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方法去做啊，通过信愿念佛，这个待业往生极乐世界。那《金刚经》所呈现的啊无相无不相的境界，在极乐世界就啊全体彰显出来，这两部经就是啊圆融无碍了。好，请看下面。弟子初中时和同学玩过碟仙，之后一直后怕，曾因此一度失眠，至今无法消除恐惧。现在接触佛教已经5年，但没皈依，虽能感觉比从前好一些，但心有余悸，请为弟子解惑及开示对治方法。啊，这有什么可以恐惧的呢？这个碟仙呢，就是伏鸡啊，这在中国民间自古以来就存在。有些还是说的比较准，有些可能不大准，有些可能真仙灵谈的，有些可能是假冒的啊。这些去接触下，体验下也没什么关系啊。那问题是 现在你已经学佛了，首先要解决三皈依的问题。你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是皈依祭坛上的这些各路神仙的啊。那你现在学佛之后，就尽量远离这些，因为祭坛上种种的说法、种种的人物，你不一定有辨别能力。如果一下子你全都信进去了，说不准还有负面的效果啊。所以对这些不能是全部迷信，但也不能一概抹杀啊。所以还是敬而远之为好。现在还是尽量要做皈依。你已经接触佛教五年了，你没有皈依，你心里就没有加持力呀。你没有皈依，就很难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所以这个希望你有机会找一个有缘的寺院来做三皈依，然后按照净土法门的方法支持万德洪名。这个万德洪名、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要消除一些众生恐惧的，让你得到大安心、大安乐的一个法门。好，请看下面。听说佛陀的弟子大目犍连是被外道杀害的，可是目犍连尊者是有大神通的，而且好多经文和咒语都可以保人平安，难道他没有孽吗？声闻弟子虽然他证得阿罗汉果，但是他多生多劫的业力，在今生异俗这个异俗国现前，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不可避免，他已经是得阿罗汉了，他能够进入涅槃的状态所以也就这种视线告诉我们，真正的靠神通还是不能绝对解决问题的还是要有智慧，要断烦恼。当你断了见识惑，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的死亡都不会妨碍你长依三界不受后有的这么一个这个果报。所以你不要认为经文和咒语就是要让自己活多长多长时间的他能够在这个三界得解脱了，就要为他感到庆幸，为他祝贺迟早这个肉体是会消失的，消失的方式各有各样，那是众生自己的别业所感问题是从生死轮回当中解脱出来，这才是真实的利益。好，请看下面。弟子是天津人，外语老师，快50岁了，念佛也20来年了，但老是泛泛悠悠，不得力，心里特别惭愧。昨天在我们小区附近无意中看到杀羊的，我马上提起佛号，极其紧迫地念佛，我感觉我就是那只被杀的羊，我拼命地快念，心跳特别快，感觉比以前念得有力量了，请教这种感觉对吗？这个你才50岁能够念佛20多年，那你还是挺有善根了，学佛时间很早但泛泛悠悠不得力，还是说明生死心不切 生死心不切呢，就是可能念一辈子都不能解决问题了，说明还不具足生性切愿，跟这句名号不相应。看到杀羊的场景你才提起这句佛号啊，实际上每天有多少众生被杀呀，那自己的生命也是很微脆的，就在呼吸之间所以这个要对这种生死的紧迫感要上来，不能由于被杀的羊你这个情景一出来你才拼命念念佛，平时就把佛号丢到东洋大海去了那你念佛念得心跳特别快，这也不大正常念佛应该是越念越平静的，你念得心跳那么快，快到180跳怎么办呢那说明你这个对这个佛号你还是在恐惧状态当中这平时还是功夫不得力这个平时要训练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状态，当别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这时候你作何反应你可不要恐惧的心跳特别快，又叫爹又叫娘了这时候你就闭上眼睛念阿弥陀佛了，感谢他提前把自己送到极乐世界去了把自己送到极乐世界所以这些都是要有一颗真正念佛了生死的道心，你才会跟这个佛号相应，念得充满法喜充满宁静好，请看下面弟子现在每天都在念佛念经，但隔三差五就会有鬼压身，都是在刚上床都睡的时候，这种情况以前就有，该怎么解决？请开始。真的是鬼吗？疑心生暗鬼这时候你要训练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佛号会现前，即便是鬼压身，你就心里起一个善念你来了很有缘分，我现在念佛给你回向这种好像被什么压的全身不能动弹等等这些情况，你不要慌张，你就把自己心完全放下来，默念，能够出声念更好，不能出声念，心里也在默念，抓住这句佛号。你只要把这佛号念出来，这些压身的所有的东西，它都会离开。任何压迫你的东西都是暧昧的东西，你能够佛号念出来，它就光明。有光明就不会有黑暗所以有这些压身的你千万不要恐惧，你一恐惧就是阴暗的心理，你越恐惧它的你就越怯弱，它的力量就越大，那真的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呜呼哀哉了一定要紧抓住这句佛号，就会转危为安。有人说失时是与恶鬼结缘，持俗一段时间不失了，会让恶鬼不满意，那偶尔失时到底行不行呢失时一般在丛林里面，我们住晚客都会住这个失时，就放蒙山呢，有大蒙山有小蒙山孤魂野鬼给他接缘作为居士呢不一定非得要去这样去做 但如果你有特别的因缘，以慈悲心去做，这也是功德啊，能做多少做也是功德。如果有特殊情况做不了，那你功德在那里，哪有什么不满呢？恶鬼不满，他应该感恩你曾经做过的这些施食的善良的行为，但更重要的，你要好好念佛，给这些孤魂野鬼回向，让阿弥陀佛放光，把他们从恶鬼道里面救拔出去，这才是真实的利益。好，请看下面。请问我们平常都说常住，请问常住人如何定义？这常住是佛教一个非常有特别含义的一个名相概念，在《涅槃经》里面特别谈这个常住。能一个人能够相信听闻常住这两个字，他就不会堕三个道。这个常就是永恒的、超越时间的、永不变异的，安住。所以这个常住呢，就是指涅槃，指法身，指实相。在世间法当中，它都不能常住，因为生灭法，它是无常的，它会朽坏的，它会消失的。能称为常住，就是我们讲这个常住三宝，佛法身三宝永恒常在，大涅槃永恒常在，诸佛法身永恒常住，所以这个常住这个概念就具有甚深的处世间的超越生灭现象界的那种绝代的不生不灭的状态，就叫常住。好，请看下面。请问三世因果经、地藏本愿经都是伪经吗？我看网上公布的伪经，怎么样辨别真经和伪经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大乘佛法当中非常重要的经典，这是真经啊。这个你看，一般在进入这个入藏的龙藏啊什么的，这些进入这些藏经里面的，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经过高僧大德的这个把关，经过朝廷皇帝的把关都是靠得住的。那其他的没有进入藏经的也不能一概都说是伪经，可能它的背景比较复杂，这你就多找一些相关的资料。但现在我们那些真正的大乘经典都没有很多时间去把它研读，所以对那些存疑的就没有必要去过多的接触为好。好，请看下面。弟子学佛前曾经堕过胎，学佛后了解因果循环的道理，知道人生难得，而自己剥夺了他们得人生的权利，心里非常内疚和后悔，想尽最大努力去帮助曾堕胎的婴灵。弟子每天念佛号3万以上，并送地藏经回向给他们，还念诵忏悔文，不知这样做他们能受益吗？还是有其他的办法能帮到他们？请开始。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了。这30年来计划生育的政策， 这个有统计，至少是中国大陆少生了2亿多市民。那这样就在每家里面都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啊，这也是时代的共业，啊，我们在这也不做评价。但你作为，在你没有学佛之前，你出现这个事是不懂道理，啊，但我想很多通过学佛的人，啊，他知道了，任何一个胎儿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你去堕胎就是杀生，而且杀的是你的亲生的子女，啊，所以就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啊，现在正好计划生育政策化句号了，啊，可以允许二胎甚至多胎了。其实中国的人口不是太多了，以后可能会比较少的，啊，那这个有这种内疚和后悔，这也是善念，啊，那你能够念佛给他回向，给这些堕胎的阴灵回向，啊，这也是好现象，啊，但是无量劫以来我们亲手伤害的子女还是很多，啊，更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好好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证得无生法忍，你才有能力帮助今生被你堕胎的以及多生多劫被你伤害的这些，啊，有缘的众生。好，请看下面。我在怀孕不满2个月时自然流产了，请问流产后她有灵魂吗？她痛苦吗？我需要怎样为她做功德？流产前我曾经念过普门品，是不是因为我和她无缘所以她离开了？请解答疑惑。啊，这个一个胎儿受胎以及固胎以及出生下来有多种因缘呢，啊，众缘和合他才会诞生下来。那你这个啊，不满2个月自然流产就固然就有一些缘分不具备了，啊，所以这个你自己要行善积德，福德要深厚，啊，福德深厚跟你相应的有福报的众生才会投过来，他自己福报厚他也不至于就那么容易去流产了，啊，所以你现在多念阿弥陀佛名号给他回向，那既然这个事情过去了你也不要老放在心上，啊，还是端正好你的心态，啊，为这个未来的这个怀孕啊，这个做好一些准备，啊，其实要生一个福德啊醇厚的子女，跟你自己的心态、跟你的行善积德、跟你的修行、跟你的心量啊有直接的关联。好，请看下面。弟子受了三皈五戒后，由于对戒律没有重视，很快犯了邪淫戒，后来听你说法才知道犯了断头罪，非常后悔。请问第一，弟子这个罪还能不能忏掉？要怎样忏才能忏掉？第二，以后还能不能受八关斋戒？第三，有学过戒律的法师告诉我，破了根本戒就没了戒体，不能受菩萨戒了。请问我还能到东林寺受菩萨戒吗？第四，听说破戒的弟子去极乐世界是下品，我还有机会提高往生的品位吗？首先你作为佛弟子啊， 已经受了三皈五戒。这个五戒，特别是前面四众戒，它真的是高压线呢，也不能去碰的。啊，你一碰了这条根本戒被你破了，那是非常麻烦的。啊，这个从声闻戒当中来看，这个断头罪啊，那是真实不虚的。你按头砍下来了，安不上去，一块大石头被劈成两边，你再也合不拢，啊，所以这个罪它是后果很严重。从声闻界的立场来看，不通忏悔决定下地狱。那站在净土法门是实在是阿弥陀佛太慈悲太慈悲了。还给这个破根本戒的众生留了一线生路啊，啊，这就关键讲下品终身的啊，这个啊众生是破根本戒的，啊，破根本戒只要生大惭愧心、大忏悔心、至诚念佛啊，也还是可以往生的。现在你不是说能够这个品位有多高，现在你犯了这么重的罪，你能往生就不得了了啊，就是庆幸当中的大庆幸了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修行呢，真的是能够离开三界火斩到极乐世界去，哪怕下品下生，哪怕边地一尘，都是值得庆幸的啊。我们现在没有资本像怀玉禅师一样追求上品上身啊，银上品啊，终身的银台来到他都不上去啊，他有资本呐，他有这种自信呢，人家大修行人呢啊。所以我们啊，尤其犯了这么一个根本戒，所以你时时刻刻要生大惭愧心，啊，非常至诚恳切的念佛，对你来说只有两条路可走，不能带业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你就到地狱里面去遭受你破根本戒的罪过。好，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下品下生十二大劫才花开见佛，边地遗尘需500年脱离胎宫等的时间，是指地球的时间单位还是极乐世界的时间单位？极乐世界也存在尘住坏空吗？阿弥陀佛也示现涅槃，那极乐世界人民的寿命是也不是永恒的，对吗？啊，这个佛法如果谈到这个一真法界的层面，那都是大不可思议的啊，就不可说不可说的。但佛为了度我们这些分别识很强的众生，在不可说当中以四悉檀的因缘勉强去说，所以我们对佛法它这个一定要有圆融的关照，不能死在句下啊。所以在佛的立场上来看，是没有时间的观念的啊，极乐世界它是佛的法界，也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这个对待的。但是超越时空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无法言表的世界，它一定要有善巧方便来建立一个时间的概念，来善巧的度众生。啊，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是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只是刚刚开张，未来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在那里安住。但是如果从它的本质意义上来说，阿弥陀佛难道只是时间以来才成佛吗？释迦牟尼佛都是成点劫又成点劫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阿弥陀佛在大同至圣如来的时候，就是跟释迦牟尼佛是十六王子都同为十六王子。那既能是第十六王子成点劫又成点劫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那第九位王子就是阿弥陀佛，又何尝不是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呢？所以这个成佛时间只是对这一期的事项而已，这是一个时间概念。那下品下生十二大劫概念还是指我们这个时间的时间概念啊，包括500年啊，这都是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参照系来谈这个时间概念。那下品下十二大劫在那里，在十二大劫说明你造的恶太深重了，要在莲花当中那个消你的业障转翻成圣的时间就会漫长也说明你因地当中的善恶业在你往生之后它也有这个相应的果报，真实不虚就告诉我们尽量不要造忤逆十恶的重罪。那极乐世界它是由阿弥陀佛切证诸法实相，由这个大悲愿里显现的刹土这个刹土就不是生灭法了，它叫法性土，又称为一真法界，是第一义谛妙境界相，所以它就是无衰无变的你有成住坏空，就是现象界生灭法的描述，所以极乐世界是离开成住坏空的，它才成为无量，知道吧？那阿弥陀佛示现涅槃，要知道只是示现，阿弥陀佛实则是永不涅槃。但涅槃不涅槃是以不是在佛那边说的，是在众生这边来说的由于这个阿弥陀佛的左右二大胁侍观世音菩萨跟无量的众生结了深切的法缘，这些念着观音菩萨名号到极乐世界去的往生者，他所显现的观世音菩萨即位了。那念阿弥陀佛名号的众生仍然还是见证到阿弥陀佛还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完全是众生这边来建立谁涅槃谁不涅槃所以那极乐世界的众生的寿命就是绝代的永恒的无量寿如果他还是有一个数量的概念，那阿弥陀佛的愿那就是有缺陷了。阿弥陀佛发愿自己要寿命无量，也要令往生者也都是寿命无量，他是绝代的常住永恒，对这点要有真实的信心。好，请看下面。鹦鹉、八哥、老鼠等动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否也具足信愿？如果具足，是否是佛菩萨随行六道，为他们宣说净土法门而成就的呢？这是有种种情况。首先是一切众生在自性本源上是平等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鹦鹉、八哥、老鼠这些动物亦复如是。今生可能它是鹦鹉，可能说不准前生就是一个人道里面过来，而且是人道里面信佛的、念佛的。比如说刚才这个犯的根本戒的，如果今生念佛又犯犯悠悠没有感通佛地，那你就下地狱。下地狱出来就要到畜生道。畜生道可能你就成了鹦鹉八哥了。但是原来你曾经有净土的善根，忽然有一个因缘你听到这个佛号了，就唤醒了你的善根了。唤醒你善根，你原来曾经念过佛号，有一定的信愿嘛。忽然别人教，特别是鹦鹉八哥，他容易让别人有这个，因为他会讲话，他会学讲话呀。于是人就教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他也阿弥陀佛，这一念也把他原来念佛的善根启发出来了，他就不有善根，他就不有信愿嘛。那有信愿他老这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最后他自在往生。这个内蒙古包头的有一个鹦鹉就是这个，到一个居士家，天天听到这个佛号念诵的声音，他就开始念佛了。念佛他一看人来了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得很欢快。最后到达临终的时候，他大家帮他助念，还得一个出家人也帮他助念，助念了七天了。结果肚皮呢舌根还不烂呢。那这个鹦鹉那是绝对往生的。还有一些八哥，这个在寺院里面帮他教他念念念以后，他往生之后埋在小坟堆里面，还长出莲花了。长出莲花，那顺着这个莲花再一看，这个莲花是从他口里出来的呢。自古以来都有这些。所以这些一方面是他有多生多劫的净土善根，有一个缘分让他激发出来了，也包含着佛菩萨随行六道为他宣说，也有这个情况。这个变现为猪啊，狗啊，鹦鹉啊，棒客啊，这些都有可能有佛菩萨的视线，包括鱼啊，鱼类里面的。好，请看下面。弟子的朋友也是皈依佛弟子，但他是同性恋，他的家人很反对，说他是同性恋将来要下地狱，连阿弥陀佛都不会救度他。他很难过，但又觉得阿弥陀佛不会抛弃他，阿弥陀佛连杀人犯都不会放弃，怎么就会放弃他呢？这是听说师父要在线答疑，他托我请师父开示，难道同性恋就无法往生极乐世界吗？这可碰到了一个新问题了。首先从助人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佛弟子的戒律规范来说，你既然是皈依佛，应该是受五戒吧。受五戒其中不邪淫戒，你就涉嫌了。那这个当然性取向的错乱也有各种业力的问题了。这个说不准他上一辈子是从这个女人变的男人，然后他就这个对男人特别感兴趣等等，这些可能都有这些问题。所以你能不能，既然你家的人都很反对，在社会在单位上，中国的传统文化 还不是很能接受你这种行为方式，所以你为了恒顺众生故，为了遵守戒律故，能不能把同性恋的行为给他改变过来？这是谈的第一个问题。那之所以说阿弥陀佛会不会抛弃你，那可以说阿弥陀佛倒不会抛弃你，不管你做了什么，你只要具足生性切愿知身名号，阿弥陀佛忤逆十恶的罪人都要救，阿鼻地狱的罪人都能救，当然他不会放弃你。但我们又想，阿弥陀佛也希望你做一个健全的人，遵守道德规范的人，遵守佛教规范的人，因为净土法门还是要讲净业三福嘛。净业三福里面首先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那你父母都希望你不要有这种行为，你从孝顺的角度也应该是顺从父母的这个心愿哦。那第二福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那具足众戒，这个不邪淫戒是我们佛弟子应该奉行的啊。那没有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修行，包括他在家修行，他不可能有这种同性恋的倾向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业力，会有一些错位这个阿弥陀佛不会抛弃你，只是在悲悯我们悲悯我们呢，他绝对对一个犯了过错的人，特别是过错越大的人，佛更悲悯，更会偏救更会加持所以你就站在净土法门特别的立场来看，你只要恳切念佛，阿弥陀佛一定会施受你的，这点你可以放心。好，南无阿弥陀佛。印祖三十二字修行纲领中的敦伦敬奋贤邪沉沉，与百不管老婆婆公案，怎么样将二者的行持融会贯通？唱念东林佛号，如需注意每句不同的宗教情怀、音调的轻重音等，便难以落实印祖提倡的念佛十耳谛听，该怎么处理？从敦伦敬奋贤邪沉沉这个立场来看，我们在世间就得要敦伦，就是要努力的做到伦理，在五伦关系当中，你要尽到相应的道德义务，要尽自己的本分，把这个家庭社会的角色做好这是在行为方面应该这样有一个道德上的要求。贤邪沉沉是从心性上贤就是防止那个邪念的涌流要保持那颗真诚的心这两句话都很好这两句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精髓敦伦敬奋贤邪沉沉，主我们做众善奉行，作为敬业行人应该按这个十六个字去做。那讲百不管老婆婆的公案，它是指这么一个老居士念佛就是念了几年妄想纷飞 您于是请问一个老和尚，我念佛怎么样能功夫得力？那老和尚知道这个老太太就是心里牵挂，家里很多嘛，又是儿子，又是孙子，又是重孙子，家里，哎，所以就告诉他，以后你百不管，啊，家里人问你这个事那个事，你都一概不管。啊，这个老太太就老居士按这个做，果然他念佛得力了，上轨道了。哎，这从念佛真了生死的修行来说，就是要万缘放下。但是他万缘放下，他有条件，他已经是年纪很大的人了，不是说他是年轻人，刚成家。生那个小孩，婴儿在哇哇叫，他也不管，饿了我也不管，那不行了，是吧？他也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完成了，他可以什么都不管。但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上有老下有少，是你的责任，你不能不管了。百不管，那你怎么样能做到顿能尽分呢？所以这是对特殊的人，在特定的年龄段，或者在一段时间这个克期取证当中，你可以这样做，平时呢，你还是要顿能尽分，然后行这个有时间有精力，那就是一心念佛，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唱念动听佛号，虽然我们会讲一种宗教情怀，这种宗教情怀就是你建立一种正确的心态，那心态就是要有四心呢，首先你得要有惭愧心呢，自己无量劫以来这个轮回呀，业障还这么重啊，要生惭愧心，要生悲痛心呢，这个无量劫轮回，今生才得到人生，才侥幸闻到佛号，生悲痛心，同时要生庆幸心呢，庆幸今生终于得人生闻佛法了，最后要生感恩心呢，阿弥陀佛还慈悲不舍我这个业障鬼呀。还能让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建立这样的宗教情怀，特别是悲喜这两种情怀，悲哀和欢喜。你建立这个情怀之后，包括我们四句唱念的次重音这个技巧问题，是你娴熟之后，但是你在念的时候，就是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了。那就是把这个佛号从内心念出来，用耳朵听进去就可以自念自听，能念的心和所念的音声产生一种密切的关联，这样就叫摄心，都摄六根境界相继就可以，好，请看下面，可以将手抄的经文焚烧给亡故的亲人吗？如果不可以，日后这些手抄经书应该如何处置？对经文一定要恭敬了，不能随便去焚烧你可以把。你抄经的功德给亡故的亲人回向，但你不要去焚烧。既然抄下来了，你就恭恭敬敬的把它保存起来，放在一个比较洁净的地方。说不准以后，一些经典在法灭的时候都灭掉了，哎，忽然你这几部经还保留下来了，那你能度很多众生。你要这样去想。好，请看下面。 弟子持素念佛已2年有余，也在努力劝家人念佛持素，爱人也早晚课念佛1年。我现在爱人和我想生养一个孩子，我们是继续念佛兼念观音圣号，还是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啊，只要你啊有这个祈求，那佛菩萨都会啊满众生的愿了啊。所以你这个祈祷生儿子，印光大师专门都有一个啊，有一篇文稿做开示啊，你就按照那篇文稿的开示啊去做啊就可以。那你这个还是要啊念佛兼念观音啊圣号啊，念观音圣号在这段时间就带有目的的去祈求啊，还是要以念佛为主，兼念观音啊圣号，念观音圣号就有目的的来祈愿回向就可以。请问玩网络游戏时用虚拟角色相互对杀或者杀怪，是否造了很重的恶业？是否是地狱果报？请开始。这是造恶业了啊，因为这个造业的主体就是念头、心意识，每一个念头当中它都会以后有一个形象，有一个结果的。所以举心动念都得要慈悲，要是善念，你未来的后果才会好。如果你是那种对杀，你对杀就是一个嗔恨心呢，就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啊啊，那这个恶念啊，那相应的你带着嗔恨心的杀业，它对应的是要下地狱的啊。再加上如果你已经学佛了，你还去搞这些网络游戏干嘛呢？这个生命非常短暂呐，一寸命光就是一寸啊黄金呐，你得珍惜你的生命呐，你去修行时间都不够，哪有时间去玩网络游戏呢？所以应该要离开这个网络游戏啊，要么你沉浸在那个地方，你就会成为废品了啊，你世间的事业、出世间的道业一概都不能够啊成就了啊。对于一个学佛人来说，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在读诵经典、拜佛、抄经，尤其是支持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上。这个五浊恶世随时都是有种种灾难的，你要为往生积累资粮啊，不能再去搞网络游戏了。好，现在在家居士组团放生比较多，尤其是放鱼比较多，可放生的鱼大多是人工饲养。前些日子听说，现在卖鱼的商户大多是卖给了放生的，甚至标明专供放生用。商户并非布施，如常收钱。请问像这种情况如不如法？是不是应当随缘放生？请开始。对，现在对放生有种种的讥嫌了。确实放生作为佛教的一个好的传统，它本意是很好的。第一是提倡一种慈悲的精神，第二尤其是彰显一种众生平等的观念啊。这个传统我们是要 继承。但是放生的方法一定要有智慧。啊，一般你不要定期、定时间、定地点啊，你就让那些卖鱼的人，知道了你今天要放生了，这个日子要放生了啊，他就捕了很多鱼，让你去放生，又知道你放在什么地方，他再捕回来啊，又去做买卖，那你就缺乏智慧，所以你要也要跟他打游击战呢啊，不让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去买，也不让他知道你在哪里放，随缘啊，还确实要随缘，随缘当中要有智慧。总之就是要真正的帮助那些啊即将面临死亡宰杀的这些动物鱼类啊，放在大江大河偏僻的水域，真正让它得其所哉，不要让它二进宫三进宫。那这里却是人工饲养，这你就得要搞清楚它这些放出去的生命是不是能够生存的下来啊，不仅鱼类，还有很多家亲呢，它都是家里或者饲养的，比如狐狸呀什么，你到这个放到山林里面去，它都可能存活不了啊。所以这个正因为很多放生的没有智慧，才引起了那么多社会上的负面评价。其实这些负面评价多了之后，其实你也在背因果。放生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行为，被负面评价一淹没，好像放生就是不好的行为。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放生就是放死啊，放生就破坏了生态，放生怎么样。其实现在中国人吃了多少生命呢，他不反省自己吃了多少生命的罪业，而去攻击一小部分放生的不恰当的行为，这些人都是颠倒。就好像很社会上不去布施，慈善的行为很少，他就去宣传那些你看假冒的乞丐你给了他钱受骗了，他在宣传这个。但是我们对布施的行为首先要肯定他，当你布施给乞丐的时候，你先不管他是不是假冒的，你这种布施的行为就有功德，假冒不假冒是他的因果。你总不能说布施十块钱之后我还要调查一下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有这个必要吗？他用这个东西就难阻挡了很多人的慈悲的念头。这些记者写这些东西，他没想到这些负面的不好的结果。本身中国人这种布施的善念就少，你还要弄这些这个公案，那他就正好找到理由，这是假的，或者这可能是假的，这大概是假的，对他的吝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依据，他就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刚硬。那刚硬到什么程度，就是真正的乞丐饿得要死，他也不动一个念头，不帮助。所以才会出现前些年在广州市大年晚上，很多的乞丐穷人呢，冻得要命的时候，还是一个韩国的留学生看不下去，买了很多毛毯去发放。啊，所以这些放生我们要正面肯定它的价值，但放生一定要善巧方便，又有智慧的放生才好。好，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